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联合国气候会议召开之前，向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发出紧急的呼吁，要他们采取果断决策保护环境，将人类共同的福祉而不是民族主义利益是置于首位。在联合国即将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气候会议之际，教宗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上午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发表当日感想文告，敦促各国的政府领导人不要浪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提供的机会，是改变并且是基于对共同命运的共同责任的意识，勾画未来前进的路线。教宗说，这个意味着将共同福祉置于首位，要求基于长远和新的展望采取改革，以每一个人的尊严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可以从这些危机当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需要共同建设，这样就不会再有让我们可以逃避责任的边境壁垒和政治墙壁。2015年在联合国上一次气候会议在巴黎召开之际，他写了教廷有史以来第一个生态通谕，谴责乖张的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利润的全球经济模式，剥削最贫穷的人，毁坏地球自然资源，将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空装物的堆积的行星。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谈到他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进行的75分钟的私下会晤的时候说，两个人一起为和平祈祷，并且讨论了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拜登正准备进行一场旋风式外交之旅，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的领导人聚会和一个重要的气候峰会。拜登说，两个人没有讨论目前因为拜登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而在美国天主教会内部引起分歧。拜登个人反对堕胎，但他作为总统反对各州限制堕胎的努力，一些保守的美国主教因此正是寻求不让拜登领受圣餐。当被问到此事的时候，拜登说他们只是谈到他很高兴他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拜登是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经常参加弥撒。他说他没有领受来自这位天主教会领袖的圣餐。教会专家说，圣餐通常不是教宗接见国家元首的一部分。这是拜登与这位教宗的第四次会面，不过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见教宗。当被问到他们是否讨论了美国教会存在裂痕的时候，拜登回答说，这是私人的谈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格拉斯哥开幕，大会主席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说，所有国家都需要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提升各自的减排的目标，包括逐步放弃使用煤炭。英国政府发言人说，他强调了所有国家在气候峰会上提升各自在气候变化上的雄心，同时采取具体行动减少排放，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过渡，包括逐步放弃使用煤炭的重要性。习近平并不准备亲自出席格拉斯哥的联合国的气候峰会，代表中国与会的很可能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和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另外，20国集团峰会将会在罗马举行，中国政府宣布习近平将会通过视频出席这场峰会，并且峰会上致辞。习近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年09个月未有跨出中国的国门。中英关系近年来因为在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逐渐恶化。英国政府的声明指出，约翰逊和习近平都承认双边关系当中存在分歧和困难的领域。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说，习近平与约翰逊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妥善处理分歧的重要性。习近平呼吁英方为中资企业投资英国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同时都承诺为英国企业在中国合作提供便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习近平指出，中方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且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的举措，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和付出艰苦努力。他强调，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一贯言出必行。 美国总统拜登以和解性的表态开始了他的欧洲外交旋风之旅。他在星期五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推出三边安全协议的时候，将长期盟友法国是抛在一边的做法是笨拙的。在罗马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拜登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身边承认一件事做得不够优雅。两位领导人在双边会晤之后对媒体是发布了讲话。在星期五较早时候，拜登会晤了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离任，而马克龙在国内政坛是疲于应对之际，德拉吉是拜登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潜在的关键的盟友。他们同其他领导人将参加由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今年的峰会是由意大利主办，将在星期六开幕。10月31号星期日万圣夜，传统上很多的小孩子会走街串巷，是要糖果。不过今年白宫一改历年的传统，就不会举办有关的活动。传统上白宫会邀请人在万圣夜向总统和第一夫人是拿糖，但是今年的白宫不举办这个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将在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虽然拜登夫妇不在这里，但是白宫并不会完全错过鬼节的机会。白宫建筑宾夕法尼亚大街一侧将为万圣夜是点灯。第一夫人的发言人说，拜登夫妇鼓励家庭和他们的仔女是通过在户外进行不给糖就捣乱的活动来到庆祝万圣夜。由于新冠疫情仍然持续，公共卫生专家坚持认为户外活动和集会在传播病毒方面的风险相对较低。在万圣夜，小孩子穿上千奇百怪的服装，拿着袋或者一个小篮出门上街，在周围社区是要糖，他们逐家逐户敲门并且高叫不给糖就捣乱。夜晚结束的时候，他们满载着甜蜜收获回家，并且从中挑选他们最喜爱的糖果。年纪较大的人亦都庆祝这个节日，青少年着上奇装异服参加万圣夜的派对，年岁较大的成年人就留在屋企里面等待小孩子敲门，然后是给糖。白宫的万圣夜庆祝传统可以追溯到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时期，当时的第一夫人是成为第一个在白宫摆设万圣夜装饰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以正式的声明鼓励联合国成员与美国共同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公开表态，以及美台官员为此举行工作组会议的具体行动，都是试图为台湾多年来被排除在联合国多边体系外寻求更多努力。不过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对拜登政府公开支持台湾亦都更加不满，中国政府批评美国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是在公然挑战他们的一中原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绝不接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就在北京高调庆祝这个同时，亦都决定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的组织以及他所属的一切机构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面驱逐出去的决议届满50周年之际。上任不到1年的美国拜登政府 延续前政府的政策，持续为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发声。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之中鼓励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同美国一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并且称这样做符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外交部对美国国务卿首度正式发布新闻声明，明确且坚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表达感谢。不过布林肯这个举动就大大激怒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发表四点声明，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指责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在这个之前，美台高层官员上个星期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组织问题举行工作组视频会议，亦都引来北京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称，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大2758号决议已经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联合国各机构涉台事务都必须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以及该联大决议。美国的做法是在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对于布林肯发表正式声明为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做出公开倡议的做法，是否显示美国对涉及台湾的做法将越来越公开呢？拜登政府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应呢？台海紧张是否因此更为加剧呢？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里星期四在加州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举办的一场新世代学者谈美台关系新道路的视频论坛之中，针对美国之音上述提问答复话，布林肯在声明的最后提到，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事实上，美国的一中政策即赋予美国历届政府极大弹性来到依据台海情势作适当调整，所以美国并不是要试图改变一中政策。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已经广泛达成一致，就是一中政策必须维持。不过有一个问题存在，那个就是一中政策有多少空间能够依据台海情势的改变而调整。詹姆士里说，很多人将一中政策包括三个美中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视为一个好似静态的文件，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有很多的改变，例如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检讨，所以它过去曾经被修改过，问题在于它能够被改动多少就仍然维持原来一中政策的要素，那些亦是美国和台湾必须思考的层面，亦就是一中政策能有多少弹性允许美国和台湾合作。至于如何面对中国的负面反应，詹姆士里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都会找出方法来到限制美国和台湾，所以美国不能够只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有何反应的思维来到指导，他亦都必须对美国的政策允许他做什么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信服，美国必须自己去寻找这些空间以及被他视为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美国之音星期二亦都问出席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谈及美中竞争问题线上活动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如何看待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是否如北京当局所称是在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加拉格尔答复说，他认为这些不是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应该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论坛，特别是以某种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有鉴于过去两年来他们发现中国对世界组织带来的腐败，中国隐瞒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来源，他还持续阻碍世卫组织的调查。加拉格尔说，支持台湾更有力参与世卫组织是有道理的，他可以惩罚中国不允许对这个自二战以来比任何危机更具破坏性的事情进行调查，而这件事情已经颠覆了他们的生活。 加拉格亦都提到中國在聯合國的巨大影響力已經使到很多人覺醒，在他自己所屬的共和黨內部亦都有辯論究竟美國應該參與抑或是脫離聯合國。不過他個人認為同聯合國脫離是錯誤的，美國必須加強參與聯合國事務才能夠反映自由世界的價值，所以他認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參與各種的國際組織，這些是明智的做法，並不是在這裡發出錯誤的信號。雖然美國國會兩黨長期支持台灣參與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亦都對此多次提出立法的要求，美國行政當局提出對策。不過大致上，除了在馬英九政府和中國改善關係期間，台灣曾經幾度獲邀參加世衛大會及國際民航組織之外，自聯大2758決議通過之後50年來，在中國的強大阻力下，台灣都是不得其門而入，無法參加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的活動。對此，前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和多位專家上個星期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關於台灣國際空間的討論之中提出建議，認為美國應該頂回被中國不當使用的聯大2758決議的嚴格界定，支持台灣在聯合國系統的觀察員身份，並且支持那些選擇和台灣站在一起的發展中國家對抗北京的壓力。此外，美國亦都應該確認不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立場，並探索通過聯合國特別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員會，亦都稱為第四委員會，處理涉台主權問題的可能性。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外交及防務研究員斯密特及合作研究員馬明漢星期一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之中，主張聯合國應該為民主台灣打開大門。兩位學者說，在美國及其盟友屢屢在頂回中國的霸凌努力之中功敗垂成之後，華盛頓在標記聯大2758號決議的50週年的時候，應該對北京表明，如果中國沒辦法在台灣參與聯合國這件事有更多的彈性，美國將會啟動一個運動來到取得台灣在聯合國的正式會籍。這個運動將會包括美國外交官為台灣參加聯合國公開倡議，並勸說聯合國那些固執成員支持台灣的席位。美國及他的盟友亦都可能施壓中國接受，讓台灣至少能夠部分參與。兩位學者亦都認為，在美國為台灣參與聯合國建立法律上的基礎理由，他在國際法之下具有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所有條件。華盛頓或者亦都該重新思考自身的政策，因為當年美國在正式承認中國時，他的立場是華盛頓認識到台海兩岸中國人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美國向來都言明必須和平解決爭端，但是目前北京持續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及經濟壓力，和平解決爭端的跡象已經不見到了，台灣人民和政府亦都不再有興趣和中國統一。在被問到對拜登政府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的做法有何看法的時候，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台灣歷史及東亞時事教授韋傑里以他發表於國家利益網站的文章來到答覆美國之音。身為前荷蘭外交官的韋傑里除了贊同斯密特及馬明漢建議美國應該發起一個活動為台灣參與聯合國做公開倡議之外，亦都認為美國應該聯合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包括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日本和韓國，共同推動台灣能夠在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本身以及世衛組織、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其他多邊團體有更多的參與。他說，如果他們集體而言能夠認真地看待他們對全世界的人權和民主的承諾，這樣他們的確有必要將台灣重新帶入曾經將他排擠出去的地方。五十多年前由於兩個壓迫政權的行動使到他受到國際政治的孤立。在布林肯發表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的聲明之後，除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以四點聲明表示不滿之外，中國駐美使館星期二亦都指責美國近來變本加厲，不斷利用各種場合炒作台灣問題，仲稱美國協助台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是在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美國單方面的炮製的所謂 和台灣關係法以及對台六項保證，中方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絕對不受這個以駐美國使館發言人名義發布的聲明，亦都批評布林肯將台灣關係法置於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之前是荒謬之極。中方對美方單方面炮製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堅決反對，絕不接受。對於中國駐美使館不滿布林肯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星期三亦都在一個聲明之中表示，聯大2758號決議只是決定中國代表權直次問題，並未提及台灣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台灣人民。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有系統地錯誤引用聯大第2758號決議，更企圖連結中方一中原則，也都營造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假象，台灣駐美代表處予以嚴厲譴責。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本星期出訪斯洛伐克、捷克等國，受到高度禮遇，但是引發了中國的強烈反彈。台灣以民主價值為籌碼，成功連結反共的東歐國家，但是能不能夠利用這個敲門磚，進一步促使其他歐洲主義大國無視中國的忌憚，提升台歐友好關係？分析人士的睇法兩極。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本星期正式出訪捷克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以及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他並且在布魯塞爾以視訊方式參加在羅馬舉辦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會議，並且發表演說。吳超燮在10月25日抵達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瓦之後，是受到國賓級的禮遇，下榻旅館有警車協助開道。這是台灣自從2003年在斯洛伐克是設立代表處以來，台灣官員所受到的最高的規格的接待。10月26日，吳超燮在斯洛伐克首都應中歐知名智庫全球安全論壇的邀請，發表專題演說，呼籲全球合作對抗威權和加強疫後的供應鏈的韌性。10月27日，吳超燮到訪捷克，除了參與研討會，討論台灣和捷克在公民社會、全球安全等領域強化合作的重要性之外，他還應邀訪問捷克參議院，接受參議院議長韋德齊親自頒發的國際貴賓銀質的獎章，以表揚他在深化台灣和捷克雙邊關係的卓越的貢獻。這次東歐之行亦都是吳超燮的2019年6月到丹麥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之後，再度以外交部長身份訪問歐洲。對此中國作出強烈的反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0月2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吳超燮是典型台獨分裂分子，他四處串訪的真實目的是鼓吹台獨主張，製造一中一台假象，離間破壞中國和建交國的關係。趙立堅要求有關國家是確守一個中國原則，不為台獨分裂活動提供平台。他說他們都是正告台灣當局企圖協洋自重搞台獨，注定是死路一條。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亦都在10月27日國台辦的例行記者會上是跟進批判，他說台獨是絕路，吳超燮之流的台獨行徑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鐵的事實，撼動不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任何勾結外部勢力謀獨佢統的行徑終遭是清算。對於吳超燮成功出訪東歐，一些分析人士說，與捷克等東歐國家的關係升溫，為台灣提供一個歐洲的切入口，但是能不能夠撼動中國和歐洲主要大國的政經關係，甚至一中原則，分析人士的看法兩極。10月21日，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首份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這個報告建議歐盟提升與台灣關係，包括將台灣的歐洲經貿辦事處改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以及啟動雙邊的投資協議程序等，被認為是歐洲民意力挺台灣民主的歷史象徵。但是台灣與歐盟的關係會不會因此出現轉機呢？位於台北的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明認為，就大方向來看，美國聯手歐盟擴中的趨勢已經成形，因此創造了台灣與歐洲國家交流的空間。但是中國的力量歐盟不可能忽視，亦都不會放棄與中國的關係。
基本 上它整个大的这个趋势上或者传统的友谊上来讲，他们还是跟中国保持一个关系。
张嘉玲对美国之音话：，基本上佢整个大嘅趋势或者系传统嘅友谊上嚟讲，欧盟仲系同中国保持一个关系，即系话对佢哋嚟讲多咗台湾一个选择。以佢哋嘅理念嚟讲，就系我交新嘅朋友，唔一定要抛弃旧嘅朋友。佢哋喺正式关系上或者系承认上面嚟讲，仲系偏向于中国。台湾方面就系话保持一种比较非正式嘅或者系大家可以容忍嘅程度底下嘅一个关系。不过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钦毛就认为，在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暂缓之后，欧盟又启动了对新疆血棉花的制裁等抗中举措，引发中国的报复，双边互相制裁的戏码不断。此外，欧洲议会又宣布无限期停止审议这个协议，因此他认为欧洲民意已经出现转变，连带影响欧盟亦都会跟着出现抗中的态势。另外，鄭一模認為歐盟的一中政策和中國的一中政策已經相形漸遠，
一中原則跟一中政策其實已經越來越遠。那越來越遠的原因當然是以前中國是用龐大的國際影響力，所謂政治力。
他說一中原則和一中政策其實已經越來越遠，越來越遠的原因當然是以前中國是用龐大的國際影響力，所謂政治力和經濟，包括市場、投資這些部分的誘因來維持。現在這些東西其實它的影響力已經是相形漸少，特別在美中貿易戰之後，所以現在各國就更加敢去挑戰所謂的一中原則，不再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三段論，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個部分各國就會自己去做調整。中国在1996年是提出的一个中国三段论，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近两年中国对台立场紧缩，已经很少谈三段论，取而代之的是在各个官式文件或者公布上直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利用东欧作为台湾争取欧洲友好关系的跳板，分析人士说民主将会是台湾的最大筹码。吴超燮这次出访特别就是强调民主价值，在斯洛伐克的论坛上，吴超燮说台湾的民主发展与中东欧国家脱离威权有相似的历史的背景，台湾和斯洛伐克两国有坚持自由、法治和人权的共同的价值，他因此呼吁理念相近民主伙伴加强在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等的方面是合作，共同在疫后经济复苏上彼此辅助，共创繁荣。而在捷克的研讨会上，吴超燮就强调台湾和捷克共同捍卫民主与自由的决心。他说当前民主体制在全球各地遭受威胁，民主国家更加要团结一致，相互扶持。他说台湾愿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分享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经验，强化伙伴连结，成为抗衡威权主义的良善力量。对此，分析人士说台湾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友好关系，有政治历史的原因，亦都有经济的原因。位于台北的东吴大学中东欧教学研究中心执行长郑德兴对美国之音说，捷克对台湾的友好可以说是从坚决反共的哈维尔在1993年出任总统开始的。
捷克的共产政权破坏异议分子的力道比在斯洛伐克的共产政权破坏异议分子的力道还要强。
郑德兴说捷克的共产政权迫害异见分子的力度比在斯洛伐克的共产政权迫害异见分子的力度还要强，所以1989年的转型正义其实是很强力的，所以这些过去的意见分子现在变成执政者的这些人。哈维尔对台湾就特别好，因为民主化的经验，以哈维尔总统作为典型的代表。郑德兴认为捷克新世代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年轻人，成长的过程没有背负太多的历史包袱，自然就崇尚自由和民主，并且深信人权与生俱来，亦都较有国际的视野。曾经到台湾做过交换学生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就是这类的典型人物。淡江大学的郑钦毛长期往返捷克与当地智库合作，他对美国之音说中捷关系的最大转变发生在2014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之后，当时整个布拉格街头大量涌入中国的观光客，取代以往的日本和韩国的观光客的热潮。不过这段中国热也很快就退潮。 以2018年的华讯能源案为例，郑钦毛说，当年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国华讯能源董事长叶简明不单止大手笔在捷克投资，亦都成为捷克总统泽曼的经济顾问，更加陪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首都布拉格。但后来他是被踢爆他大量贿赂捷克参众两院议员。郑钦毛说，这种不法的渗透的手段令到捷克民间相当反感。
经济上中国答应的好处，答应的这些合作很大量都没有到位，中国的商业手段其实让欧洲是比较没办法接受。
他说经济上中国答应的好处，答应的这些合作很大量没到位，中国的商业手段其实是让欧洲是比较没办法接受，不讲诚信，将很多捷克的百年企业都搞垮，造成捷克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整个180度的转变。郑钦毛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欧洲受到的抵制尤其强。他说其实一带一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无论在东南亚、在印度洋，特别在欧洲地区，都受到很大的反感和抵制，甚至在中亚地区，特别在美中贸易战之后又临门一脚，最后一个重击，一带一路其实就停滞了。特别好像中国，以现在中国经济的某些困境来讲，再要去填补他们之前承诺各国的事，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可能。其次，郑钦毛说，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并不深厚。以捷克为例，中国在捷克的投资远远不如台湾，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捷克设厂更加是投资大户，总体来讲，台湾在捷克的投资是中国的14倍。郑钦毛说，中东欧国家的学术文化底蕴深，人力资源的质素亦都颇高，非常适合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地理上，中东欧又是台湾进入欧盟广大市场的出入口，双边产业又呈现互补，这个就是为什么双方有这么好的合作的进展。他说捷克企业并不像法国电力公司或者德国福斯汽车厂那么高度仰赖中国市场，因此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思维和法国、德国等欧盟较大的经济体系很不一样，亦都有底气在中国威胁制裁的时候能够挺得住。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一项新公布的研究显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美国部分地区和某些产业的工人带来持久性损害，例如工作岗位和收入的净流失，而这些伤害在中国入世20年之后仍然未恢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冲击持久性》的工作论文，作者分別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知名經濟學家戴維奧特、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戈登漢森和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系的大衛多恩，三名作者研究中國衝擊，亦都就是中國製造業的快速增長是如何對美國部分地區的就業和產業構成嚴重衝擊的。傳統上主流的經濟理論認為，更自由的貿易從長遠角度對進出口雙方都會有利，即使貿易最初可能會導致工作崗位的流失，但是資本將被釋放出來並且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雖然一些行業和地區在調整過程之中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但是消費者將會從更便宜的商品之中受益。但是奧特等人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受衝擊的工人調整貿易風險的主要辦法是退出了勞動力隊伍，很多是提前退休，他們並沒有遷移到其他地區或者尋找其他工作。奧特等人的研究顯示，中國爆炸性的出口增長使到他的製造業出口的全球份額從1991年的 3.1% 飆升至2015年的 17.6%。來自中國的製成品很多出口到了美國，他們擊垮了美國東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製造業。作者認為，自從2000年之後，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淨流失的很大一部分和面臨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有關。在2000年至2019年間，來自中國的進口造成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比例下降 1.54%，很多受衝擊地區出現了人口數量下滑，表明人口外遷， 这些意味着离开工作是调整贸易引起的劳动力需求收缩的主要手段。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长期从事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他早在2000年就预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为美国带来严重的工作流失。他们美国之音说，中国入世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猛增，到了2018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导致美国流失370万个工作岗位。斯科特亦都赞同奥特等人的结论，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重创了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他说，对于大多数美国工人来说，工资一直停滞不前，或者充其量是缓慢上升，很多工人被迫从事制造业之外的低工资工作，这是贸易最直接的影响。由于他们和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他们的工业基础迅速受到侵蚀，他们已经失去了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和 9.1 万家工厂。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完成了和美国的入世谈判，在小布什政府上任的第一年，也就是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美国的判断是允许中国入世不单只能够享受经济上的好处，也都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200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有关中国入世的演讲的时候说，中国入世不单只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就是经济自由。他又说，当个人有能力心怀梦想，更有能力实现梦想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但是这个设想亦都未能够实现，中国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正如他们所知，中国入世之后的20年里面，特别是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中国已经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和在某种程度上潜在的政治自由化转向了。巴菲尔特又说，中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这是一个事实。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和中国谈判的高级谈判代表卡西迪，在2018年接受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鲍勃戴维斯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和中国的入世谈判只是惠及了美国的大企业，而不是普通工人，对此他深感失望。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表示，美国最终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并且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目前进一步证明是错误。他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入世对美国工人利益的长久损害。他又说，企业可以威胁要搬到去中国，并且告诉工人，如果你坚持要求更高的工资或者更好的福利，他们就会关闭你的工厂，他们就会搬走。因此他增加了这些企业的议价的能力，这些一直是过去20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大公司跨国企业对美国工人的支配力越来越强。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好少有公司可以跨口自己的名字都可以用作动词， Zoom 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有关中国当局是不是在监控通话的问题持续存在，但这个视频会议平台在全球范围里面的受欢迎程度仍然继续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从 Zoom 在去年的大流行病期间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以来，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内的互联网用户提出了问题，就是该应用程序位于中国的数据中心和员工是否正是将通话记录传递给中国当局。胡志明市商业咨询公司 Manzas 的合伙人杰克苑说，一些信息更灵通的人知道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他们真的不会考虑太多。他说，例如在越南，很多人因为领土争端而怨恨中国，但越南人愿意使用 Zoom， 他乐意的程度就好像他们愿意使用微软团队等的 Zoom 的竞争对手一样。杰克苑说，他们喜欢 Zoom 每次通话40分钟的免费服务。
分析人士说，是否使用总部位于矽谷的 Zoom 现在和以前一样，取决于每一个用户对这项服务的好处以及通话记录在中国受到查看的可能性之间的权衡。中国希望查明并且封了反对共产党利益的互联网内容。一家有十年历史、正式名称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的上市公司，在今年第四季度报告了10多亿美元的营收，比2020年同一季度增长了 54%。 当时新冠大流行病推动了在线形式的面对面会议。在该公司公布的最新季度数据当中， Zoom 拥有 50.49 万家员工，超过10人的客户，年同比增长大约是 36%。 据新闻网站LearnBounce 的报道，截至2020年5月， Zoom 占据了 42.8% 的美国市场的份额，领先于竞争对手。根据 Two Tester Network 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升至 55%。 科技媒体说， Zoom 的免费40分钟和最多可容纳100名通话参与者的功能是它受欢迎的主要的原因。据连线商业媒体 Wire Business Media 网站安全周刊 Security Week 报道， Zoom 用于加密和解密会议的密锁可能会被发送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新闻网站 WCCF Tech 说，一些加密密锁是由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发布的。 Zoom 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这个月提出的置评的请求。Zoom 承认至少在中国保留了一个数据中心和一名正式员工。在中国，政府要求在中国的科技公司根据要求提供用户数据。2019年9月，中国政府关闭了 Zoom 在中国的业务。去年4月， Zoom 表示国际通话被错误地通过一个位于中国的数据中心传送。斯坦福大学地缘政治与技术中心的高级顾问雅各布·克尔伯格说，中国得到 Zoom 的通话记录的可能性是高的。他说，如果 Zoom 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访问实际的服务器，从工程学角度来看，这些工程师绝对可以接触到位于中国的潜在通讯的内容。据网站更聪明的分析师 smarteranalyst.com 的报道， Zoom 在2020年4月初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它的非中国用户的某些会议可能获准和在中国的系统相连接，而他们在中国本不应该能够连接起来。 Zoom 在2019年表示，它已经在该公司的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的周边设置了严格的地理围栏的程序。该公司在一篇博客文章之中表示，除非会议有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否则会议的内容永远不会通过他们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传送。 Zoom 较大的用户之一是加州大学，这是一个拥有10个校区的系统，在2020年初转向了在线授课。加州大学北克里分校的一位发言人在10月21日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Zoom 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多年发出的征求建议之后被选中的。在美国其他的地方，美国太空总署已经禁止员工使用 Zoom， 参议院亦都敦促他的成员出于安全考虑避免使用。德国外交部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亦都限制使用 Zoom， 而台湾去年禁止 Zoom 是用于政府的业务。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引发了数十年的政治敌对。对台湾来说，还存在一些疑问。市场情报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驻台北的分析师王哲宏说，他特别提到了 Zoom 的加密软件，归根结底这一类的选择非常之多，所以不是你必须依赖 Zoom 的那种情形。总部位于上海的金融行业研究公司卡普隆亚洲的创始人兼董事泽洛卡普隆表示，领英这个月宣布退出中国，可能引发对 Zoom 的新的审视。卡普隆说，他认为当你看目前在中国或者与中国有关系的其他科技参与者，譬如 Zoom 消费者企业，甚至某些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将会再次推动真正尝试了解和辨明中国供应商或者开发公司在开发这些其中的一些平台方面的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两年时间三次失败，1973年年底，王强终于从广东成功偷渡到香港。嗰一年佢25岁。半个世纪之后，佢写下自己同同辈铤而走险逃出中国嘅故事，希望以此告慰嗰啲未能够抵达终点嘅朋友，亦都要揭露嗰种反人性嘅暴政为几代人造成嘅创伤。下边系另一张记者萧月周士维嘅报道。
时隔近半个世纪，王强依然能够清楚咁样讲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嘅五条路线，中线最近，只系需要通过狭窄嘅深圳河，但系嗰度安保最严密，有军队、狼狗、铁丝网，通常只有本地人喺台风掩护之下先至敢冒险。东线次之，地处大鹏湾嘅东平洲岛，同深圳近在咫尺，就系属香港嘅领土。在当时仲鲜为人知，西线较远，从蛇口下水大约要游上10公里。此外仲有从珠江口出发撑小木船偷渡的舢板线，和从台山经由澳门靠香港走私渔船抵港的澳门线。王强花了2年的时间，经历了2次的失败，尝试了3条路线，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岁。1975年夏天，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之后考取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麻醉师。2021年4月，王强在美国出版《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亦都在近日问世，他给了书名定为《偷渡犯》。王强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政府眼中，他们是偷渡犯，在他们看来是很光明的事。1948年，王强出生在中国广东沿海小城，那个时候是国共内战晚期，国军大势已去，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接到迁往香港的调令，于是刚刚满月的王强随着家人登上赴港的客船，在铜锣湾一处公寓安顿了下来。但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不愿意攻击英国殖民地，1951年他参加了九龙海关起义，将一家五口带翻咗去啱啱成立2年嘅红色中国。共产党敲锣打鼓咁样欢迎呢位反蒋英雄归来，俾佢安排咗广东出进口部门嘅科长职位。呢啲亦都成为一家人冒尽灾难嘅开端。反右运动当中，佢嘅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入咗牛棚。1959年发配劳动农场。他并没有因为8年前的爱国起义受到宽待，他和他的起义同伴几乎全部被划为右派。王强说，他的父亲是很爱国的，他真的到了死都很爱国，但是共产党并没有看中他，所以他一辈子在政治上面都很不得已。在学校成绩优异的王强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被重点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调门的升级，他的父亲的右派的母子给了王强的成长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跟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哥一样，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大革命如火如荼，对政治运动毫无热情的王强时常去同学希的屋企里面偷听敌台，希住在一栋居民楼天台的加盖的楼房里面，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王强回忆说，他们很懂得搞半导体收音机，他在他们家里面第一次听到了美国之音，现在讲起来他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很激动，能够听到敌人的声音，而且越听越入迷。1968年的一日，希问王强，他们决定去偷渡了，你来不来呢？偷渡？王强很吃惊，他听讲过以前当地有一些渔民撑着小船偷渡来到香港，但是以为那些是小规模的，更加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事实上，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出现过几波的逃港潮，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发，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3年戒饥荒的期间，逃港更是达到顶峰。为了防止饥荒蔓延，196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度下令开放边境，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居民涌入香港的浪潮。中国作家陈炳安根据曾经用22年时间采访过数百名逃港亲历者，
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之中披露，从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深圳到80年代的初期，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仅是官方解密文件显示就有56万大陆难民逃到了香港。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开放执行编辑蔡荣梅曾经在一篇文章之中写着说，香港今日的700万人口之中，大概有一半是1949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到香港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中国当局眼里面，逃港是叛国投敌，对逃港者的打击亦都异常严厉。根据中国青年报兵点周刊2010年的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很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面和山里面，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逃港者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当年的王强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当然知道偷渡不是儿戏。他说他生来并不是很勇敢的人，戴个眼镜好像一个书呆子，偷渡听起来觉得很可怕，要爬山还要游水过海。那个时候毛泽东号召城市青年去支援农村和边疆，王强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同他两个妹妹上山下乡，令到他暂时将偷渡的念头抛在脑后。在农村他忍受着歧视和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痛苦而迷茫。有一日，一封贴着英国女王头像邮票的信带来了希偷渡成功的消息。照片里面的希穿着入时的喇叭裤，在阳光之下神采奕奕，逃港的念头不可压制地重回王强的脑海里面。他在书里面写着说，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就被中国慢慢地将他的一生剪成粉末，就好像他处理他的父亲一样，一是就好像希这样去寻找一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活。压到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村里面的一次公开处决，被处决的21个人大多数是政治犯。他说这件事对他来说震动很大，因为他想起了他们之前在天台地下党讲的话，听美国之音，如果被捉起来肯定就是死罪了。他又觉得他已经被逼了上梁山，就是偷渡是唯一的出路。他说那个时候他所有认识的偷渡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就觉得要去偷渡，值得冒这个险。他开始研究偷渡的路线，练习游泳撑船。那个时候很多广州人都在珠江边练习游泳，互相打招呼的时候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在当地偷渡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几乎每家人都有人去偷渡。他亦都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语，就是教脚，指的就是调整步伐，只待偷渡。埋堆的意思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天黑之后再出发。钉盖就是棺材钉上面的盖，显然就是被捉了去。王强回忆说，后来就变成了好时髦的讲法，每个人都在讲，有些人还担心你并没有听得清楚，在餐馆里面故意大声讲埋堆啊钉盖了。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广州人对政治的反感已经不似样了。在偷渡者看来，香港的一切都令人目眩神迷，譬如时装、香水、赛马、摩天大楼上面的旋转餐厅，他们用说香港正是筹建一条海底隧道。那个时候广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桥。而对于王强来说，香港最令人向往的是宽松的政治空气，一个公平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在那里他可以并无顾忌地讲话，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处处受到压制。但是他的偷渡之路就远非纯粹，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面徒步了7-8日，还未有下海就钉了盖了。边防军用枪口对着他们，将这三个人押送到收容所。第二次最令人失望，在大雨之中徒步几日之后，他们晚上下海，在波涛翻滚的海里面游了一整夜。第二日清晨，东方的第一丝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际线，眼看着自由近在咫尺，突如其来的中国渔船就将一切击碎。他们跑到香港的水里，因为国家给钱捉到一个偷渡犯就给50元人民币，所以他们很积极地捞了他们回去。他们叫做捞虾饺，两次失败令到他消沉了好一阵子，直到1973年底 他才重振精神，再度踏上偷渡之路。这次他们坐着当地渔民的舢板从台山出发，一路躲避中国军舰的探照灯，成功同蛇头接头，换成一艘船颠簸地去到香港。王强永远不会忘记当小巴驶出狮子山隧道，湛蓝的天空之下，一栋栋洁白的楼宇直耸云霄，耳边传来邓丽君的歌声。他说他好像上了天堂，真是要流眼泪的感觉。他觉得他回来了，人生转了一个圈。王强用了25年的时间，重又踏上曾经给他幼年带来快乐的时光的香港。从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之中，不知多少人并没能够抵达终点，仅是王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之中，就有3人命丧大海。半个世纪之后，他写下了自己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亦都想揭露那些极权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王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些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之中又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但是在王强看来，这个政党的 DNA 并没有改变，他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旧要中国人对他俯首帖耳。今日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当中，当香港人亦都纷纷逃港远走异乡，他感慨说他的天堂没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士维的报道。
中国武汉大学近日开设的一门恋爱心理学的讲座非常受欢迎，吸引不少学生爬墙翻窗，甚至是搬凳是逼到在走廊上面是听课。观察人士说，分娩课是中国政府解决人口危机的调控手段之一，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央没有真正去反思为什么8亿人口的时候要计划生育，14亿人口的时候要开放生育，单单在现有条件下收收补补，分娩课其实是无助于大局。据《妙之音》地的记者陈坤的报道说，武汉大学近日开始一门恋爱心理学的讲座，爆满的上课场景在网络上面引发不少关注，课室座无虚席，逼不入去的人就有人翻墙爬窗，有人就自备凳，甚至是有3名男生是并排在阳台上面遥望教室听课。有网友对此调侃说，这些人上堂未试过这么积极，亦都有网友说希望爬上窗台的那三位小兄弟早日是脱单。还有人说爆满的课堂装不下对恋爱的向往。环球时报见状在微博发文提醒，认真听课的同时更加要注意安全。该堂课的授课老师、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余峰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说，该课讲述爱情关系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将爱情分成几个阶段，从怎样寻找一个人并且开始恋爱到怎样维持一段关系，同时也都教系学生是厘清用不良行为吸引异性是不良的关系。因为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位中国大学姓林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说，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出7大基础的学科，就是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其中第二就是逻辑学，可见这个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研究逻辑学的人是很少，普通大学也都很少有专门逻辑学的教研的岗位，变成真是重要的。联合国所建议的课程没开，反而就开了表面上看来是可以解决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分娩课。林教授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婚姻的质量不佳，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很高，人口出生率很低，出生率大幅下降影响消费，使到将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更加差，几乎可以预期未来整体经济是向下行的。所以促使人口再度增长是中央迫切的危机，因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林教授说，但是中国人口增长不到，应该要先反思为什么在8亿人口的时候要计划生育，到14亿人口的时候他是要鼓励生育，不反思就没办法找到问题的根源。人口肯定仲系会持续下降，即使开分娩课都冇办法提高结婚率。佢话喺现有嘅条件下收收补补，咁只有一条路，开分娩课。 但是开分院课是于大局无保，真是没办法。中国高校传播联盟去年的一份调查或者印证了这位教授的讲法。这个调查显示有 88.23% 的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认为恋爱课的意义在于树立正确爱情观的占了 55.54%。 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